那我们现在那个有个蔡医师，是不是您到场了吗？蔡医师，蔡立明是，哦，不，他中午，您中午要离开，然后您那个案子应该是一个相对第四个案子，这个专案变成，哎，是个啊，哦，是个相对那个药价较低的药品，还是这样吧？那个蔡医师，不好意思中断您用餐，您可不可以直接啊？因为我们今天有直接说明您这个案子嘛，您可以嘛？哈，那我就背景报告先省略掉好吗？哎，请问是第几页？来，工作人员告诉我第几
页？四居一页，讨论案四居一页。
是个罕病哈，是个罕病。好，那个蔡医师，麻烦您就直接介绍说明这个药品，谢谢。
这个药是伊莱索哈，它是一个针对一个 lysosomal storage disease 哈，一个叫 Gaucher disease 这个药物，它的一个酵素enzyme replacement therapy 的药哈。那其实这个药现在在我们的健保上面其实有另外一个药叫 Cerazine。已经是有在治疗的用药。那这个药它提出来，它本身也是一个酵素治疗的药，只是说它在制程上面，它过去是用不一样的细胞，是用植物细胞来做的一个酵素合成的一个药物，就是说用基因工程合成的一个药物啊，只是它用的 cell line 是不一样。那它一样的治疗的那个 model 基本上精神是 mechanism 是一样的，所以但是它相对用现在 Cerazine 在治疗的时候会有一些抗体的问题。那这个药之所以被提出来，它是说它是用植物细胞来做的，那相对来讲它的那个抗体的产生的状况期待是会比较低的，所以这个药就它提出来，所以我们把设定的标准设定在 2B 的这样的一个等级的新药提出。那这个药它因为它的美国的合价哈，现在只有美国有这个药价的合价，所以美国的合价的标准其实是比 Cerazine 要来的低的，所以现在根据专家所提出来的，还有根据我那个我们的财务评估所提出来的报告哈。它实际上在使用过后估计对市场的影响每年如果这个药用的药量越来越增加，市占率越来越高的话，基本上它对于整个健保的 impact 是从第一年可以减省到400到500万，一直如果说市占率越来越高，到第五年可以，他们预估可以到第五年可以市占率到 60%、那如果这样的话大概可以节省到1500万到1800万，所以从看起来应该这个药针对罕病的治疗上面它其实是一个有一个替代的效果，同时它的治疗的疗效应该是还是可以继续被 monitor。 那治疗上面它毕竟还是一个罕药的一个治疗，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说它应该有治疗的 guideline 跟适当的退场机制。那这个样的药基本上它还是跟着过去 Cerazine 的一个我们健保在使用的一个 guideline 的退场机制一样跟我想它的 indication 跟退场机制应该是都跟着原来的健保给付的一个标准继续这样来应用，应该就可以。
好，谢谢。这是个我们认定是 2B 类药品去取代哈，那相对的那个费用是偏低的。那请问各位代表是有没有对这个 HTA 的财务报告有疑虑的地方，我请他们做补充。就这个药我们的HTA 的报告结论是省下费用的。 OK， 好，那就谢谢。好，谢谢蔡医师。那我们回到我们原来的那个进度，是，不好意思，推卸代表，你说。
厂商的预估的资料是和第一页的预估的资料是差一倍，我是这么大概是这里差的。
好，你觉得差距比较大，那我就请 HTA 做说明好吗？是 HTA 谁负责这个报告说明一下？好，麻烦。
大家好。
声音大一点，好好好。
各位大家好。那主要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先看到 PPT 的第十三页。那厂商的那个开始的时候呢，就估计的是14元，然后到今年是13.2元。那在我们 PPT 十三页的部分，我们估计的是5元到14元。那在这部分的落差呢，主要原因是在 PPT 的部分的第11页的部分。他们呢是采用100纳米跟103米的一个高水制胜的一个15米高里面的一个半程数，那他们是采用2年的一个平均，那我们是直接以2010年到2017年的平均去来看，所以人数上它就差了22到，所以那个厂商部分是估计22位，那我们是估计到那个24位，其实一开始人数并没有相差到太多，那到最后面的实际上1到4站预乘出来的状况，跟厂商比较下也没有谈到太多。那刚刚那个谢代表那边的部分，我们有针对那个临床医师的考量哦，在14页的 PPT， 希望说他会有主诊跟马化会有低估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经过那个临床医师的建议，我们有去增幅50%去进行一个计算，所以看起来的人数是在8到2。对，是临床部分是的部分。
谢代表，这样可以吗？
啊，这样能照片，你们当时爱信，就是第包括总的总商啊，就爱信。
HTA 的报告在喜兰健保署被提供的，算官方的报告。
厂商的报告。
哎 ，HTA 报告，你厂商报告当然也因为它的价格，还有它的我们给付规定有更严等等哈，有时候会。就是提供大家参考，因为不能把它抹灭掉，就留在这里。
但是还有
HTA 报告为主。
还有第二点就是说，国际价格是因为
它的罕病那个也掉到这个状况。
我按照罕病感染病高发生率，所以感染感染
这个源头原来的药品的来源，这个有人可以说明吗？
国家干部，
你们把个国家干部干部。
这个，那你工作这个差不多啦，差不多。
至少公定文书上没有，公定文书上没有。
好，嗯。我不可能吧，不可能，不能在他限定国家差不多差不多。
就是查药价有一个公定文书，而且公定文书上那是没有收载哈，
就所以他们没有给付，我们看不到。
对啊，如果没有给付，就看不到。对对对。
这边只有美国有
给付，啊，你像那个 A 二给付。
我这边到
好蔡医师
好，就说这个药其实我们 Steriline 已经在给付了，已经有药物在给付了，那这个药的进来其实在市场上是一个竞争的药，那反而对健保的影响是可以降低它的降低我们健保的那个负担哦，所以在过去以来一直喊药，一直说呈现说倍数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这个药其实进来是对健保的财务的体制是一个正面的效益啊，所以人家不给付，对单哪喝单马不一定够卖给付啊，好，所以这个是这个影响。不过在药价的这个核定的过程啊，我倒是认为说在这方面的所谓的 Cushier disease 啊，现在不只是所谓只有这个酵素替代的治疗啊，就是 enzyme replacement therapy， 其实它还有一些小分子的治疗也在市场上陆续在开发，也之后也可能会陆续的 launch 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这样的是国际的市场上在竞争的情况之下，其实是有机会药价被调价的，所以这样的酵素治疗，其实我们参考的药价不只是说美国的它的一个药价的机制，在这竞争的过程中，可能也因为这样的竞争的关系，药价会一直往下调，所以我是建议说，可能这样的药价，其实我们可能适当的时候应该要持续的 monitor。如果在国际药价往下调的时候，其实应该是我们可能这样的药价看多久应该要去监测一次，那可能必须要适当的反应。
这边要监测一含药的药价监测。
有关含药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我们的药价调整里面已经有把它列入规范，2年会检讨一次。 那原则上他会先用十国药价的中位数来做检讨，所以如果说别的国家也开始有一些支付价格在网站上我们可以查得到的话，那我们会适时的来反映。
谢代表，因为这个药是二 B 啊，二 B 的价格又比原来的已经在用的药品价格还低，所以这次如果我们引进这个药品，实际上对市场、对病人、是对医师的选择都是更有利的选择。那未来药有关含药的那个管理政策，我想是一般的药品是每年调价，那含药也是每两年要做一次药价的调查，是不是就是这次既然是省价备用，是不是就让这个药通过？好，谢谢院长。好，我们往下走。